今天会议的流程呢，我们先做一个总分机构预缴所得税管理办法的这个解读，然后呢回答我们事先收集关于大家所提到的一些问题。这之后呢，我想呢就是说请我们几位企业界的代表谈一谈这三个新的规则对我们企业日常纳税申报管理方式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和风险，做一些分享的这样一个探讨。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这个发言。哎，听得见，听得见。是这样，刘律师，因为您知道我们国税总局呢，以及相关的一些财政的部委呢，在今年一季度呢，连续出台了关于执行新所得税的一些配套方法。那么其中的这个财税10号文，还有呢这个国税发17号和国税发的28号文呢，都是涉及到那个企业总分机构一些预缴所得税的管理办法。那么由于各方企业的这个情况各不相同呢，三个企业的就三个管理办法的操作起来呢，企业反映就是说问题也是很多。那么我想今天首先想请您谈一谈我们国税总局出台这三个管理办法的一些初衷是什么，那么我们企业应该怎样去理解其中的相关内容。好，有请。
汇总纳税的管理办法，大家知道这个新税法颁布实施以后呢，我们新的税法执行的是这个法人所得税，那就是以法人以总机构在这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地作为他的纳税人的最后的汇算清缴税收管理的这个主要的地点。那实行法人所得税以后呢，那就会造成一些分公司他在一些省市和总公司不在一个地方，不在一个地方就会造成这个税源，尤其是咱们中国现在是实行的以省为单位划分财政体制，那就是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各个省之间有不同的财政利益。所以在去年呢，全国人大这个开会期间就很多人大代表就提出这个问题，就说有些公司他分公司设在一些省，总公司和他不在一地，但这个分公司呢在当地有搞生产经营，有的是比如说采掘自然资源的企业把当地的资源挖走了，有的搞生产经营的企业把这个在当地搞生产经营了，有可能也使用当地的公共产品基础设施也有可能造成当地的污染，不在当地缴税，那就是说税源的转移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尤其是一些西部的省份都非常重视的问题。那很多人大代表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在这个全国人大上大家也就是认为实行法人税，那么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应该联合着去进一步的在新税法实施以后解决这个跨地区的税源转移问题。这个办法新税法出台以后呢，这个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都广泛征求了各省市政府税务机关财政部门的这个意见和企业的意见，召开过若干次座谈会，花的时间还是比较久，也是听的意见也是比较多的，最后提出来了目前呢咱们发布的跨地区经营企业汇总纳税的管理办法的通知，还有财预制的10号文件。因为财预制10号文件呢，它里面的很多内容讲的是一些预算科目的事情，那么大家比较在实践中我看提的问题比较多的是一些征管的问题，那所以说呢我想重点讲一下的咱们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跨地区经营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这个办法是牵扯到征管的内容规定的比较细一些，就是国税发的2008年28号文件。这个办法呢我想先逐条的讲一下。第一章呢我们规定的是总制定这个办法的一些主要的这个精神和原则性。制定这个办法依据，首先依据的是企业所得税法，还有它的实施细则以及税收征管法。这个财预制的10号文件是先出的，这个有关的规定也是我们制定这个征收管理办法一个依据，就是财预制的10号文件。第二条呢讲的是这个居民企业实行这个办法的适用的范围。适用的范围首先呢这个办法里面列举了像铁路运输企业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这些单位，他们不实行这个办法。为什么他们不实行呢？因为这些企业他的收入都是百分之百归中央的，那么他在各哪里缴税不牵扯不影响到地方的财政利益，所以说呢这些企业不实行这个就地预缴办法啊。凡是列出来的这些企业都是财政部按照预算管理办法实行收入百分之百归所得税百分之百归中央的企业。那其他的企业呢，因为就牵扯到地方的财政利益了，就适用于这个咱们的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呢，因为今年是头一次出台，那新税法实行以后，对分公司是首次采用这个办法。我们所以发布的呢是叫暂行办法，也会根据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呢，在下一步再进一步的去完善。就是现在目前是一个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它的总体的指导思想是统一计算、分级管理、就地预缴、汇总清算、财政调控。我们讲它统一计算是指的分公司不单独设账计算它的应纳税所得额，这个应纳税所得额一个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是由它的总公司统一计算。咱们原来呢以分公司作为纳税人的时候，有的分公司就符合内资企业的分公司是独立核算三个条件啊，在银行设立结算账户，独立的编制财务会计报表，独立计算盈亏，这样的企业呢它就是要单独纳税，外资企业是按照总结构来确定纳税人。那就是说按分公司来确定纳税人会造成一些公司总公司最后核算出来是亏损的，或者应纳税所得额少而在分公司超缴了，所以老的税法呢它是核算的应纳税所得额是不全面的，因为可能分公司它要是核算出来是盈利的，但是它到总公司合并起来，把若干个分公司，比如说一个总公司有十个分公司，这十个分公司有几个是盈利的，有几个亏损的，到总公司也有可能核算就是亏损，但是以分公司单独作为纳税人去核算纳税的话，就有可能造成税款超缴。我们现在呢，这个新的税法想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统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不再以分公司单独的算一个应纳税所得额再单独在当地缴税，它是以总公司算一个总的应纳税所得额，再把这个总的应纳税所得额分下去，分到各公司啊，再分公司再去缴税。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不会造成这个总公司算出来最后这个税款是超缴的啊。这是统一计算，首先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分级管理，就是总公司和分公司都是在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分层次的进行管理。现在呢就说国家税务总局也在建立这个对汇总纳税企业的信息管理平台，我们将来就总分公司之间传递能够做到这个网络化信息化的传递，现在正在做。第三个呢就是说就地预缴的这个指导原则，就是分公司呢如果在当地有经营有主体的生产经营职能，那么他就要就地预缴一部分所得税。汇算清缴汇总清算是指的这个年度终了以后，由总结构负责这个企业所得税的年度汇算清缴，统一计算这个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去抵减总结构分支结构已经预缴过的所得税税款以后多退少补税款。第八条这个规定的是财政调控，因为这个实行就地预缴的办法，专门呢设立了一个在中央财政的一个跨地区的再分配的企业所得税收入的专户。这个财政调控的内容它有两个职能，一个职能呢是先各地的分公司预缴的时候如果出现超缴的话，在总结构所在地退税，如果总结构本年所交的所得税不够退的话，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去对等的算它的缴过的话税收入，它这个财政调控的这个专户的再分配收入是不分企业算的，所以就能保这个专户里面的这个已经交的税款就能保证把税款充分的实现退税啊。比如说一个企业前面有超缴的话，他前期缴的税不够退的，那可以用这个专户里面用其他企业缴的税一起去退的税，就保证退税能够完成。还有一个职能呢，就是说这个在汇算清缴结束以后，在中央财政呢再把这个专户再分配收入里面的钱呢返还给 各地的这个财政，各省的财政。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财政调库的这个专户里面有主要两个职能，一个是退税，一个是返还各地财政，最后的结余所返还这个各地财政。对总机构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的二级分支机构，我们执行就地预缴。为什么没有一次就是三级以下的都分期就都是分出就地预缴呢？主要是刚一开始执行这种办法，我们想呢，就是说先只在二级分支机构去执行这种办法。那么在下一步，比如说这个根据征收管理的具体情况，再考虑是不是要再推广到三级。现在目前只到二级公司，只到二级的分支机构实行这个就地预缴。因为有的公司它这个总公司里面具有主体的生产经营职能，而设立的分公司比如说数量比较小，数量比较少，如果我们这个实行让分公司都去这个就地预缴税税款占的比较多的话呢，那就没考虑这种大总部公司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在这个办法第十条规定，如果是总机构设立有独立的生产经营职能部门，且具有独立生产经营职能的这个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和与管理职能有能够分开核算，可以把这个独立生产经营职能部门视同一个分支机构，就地去预缴所得税。那么就具有独立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和管理部门的这个经营收入、职工工资、资产总额都分不开，都混在一起算，那就不好去把它视同一个分公司去计算，让它去就地预缴了。有一些公司，它的所设的分支机构、营业机构呢，有可能是不具有主体的生产经营职能，并且在当地也不要缴增值税或者营业税的一些小的售后服务机构、内部研发。仓储的内部辅导性的这个结果呢，我们考虑就是说它的牵扯税款也比较少，再一个呢，它又要没有主体生产经营职能，让它在缴税，在当地缴税，也不合适啊，一些内部结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在第一条规定，就是这些结构不实行就地缴所得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因为收入很少，都是年度在所得在30万元以下，不太会影响这个。各地的财政和小型微利企业不实行这个办法。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因为以前年度它没有这个基数，没有基数就不好计算这个分支机构究竟在这个总公司里面占的比重多大，所以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呢，当年先不预缴，从第二年开始再去预缴。撤销的分支机构，如果有撤销分支机构，那就是由总公司先给他把剩余的撤销以后的没结清的税款去进行结清。如果在境外设立的，因为境外的营业机构在境外缴税，不牵扯到的是境内各省之间的财政，我们也不实行这个办法。所以境外的机构不计算税。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比如说有的地区，咱们在上海浦东是这个过渡性税率18%。深圳是18%，西部有15%的西部大概它的税率，而总公司和分公司有可能不适用一样的税率啊，总公司比如说适用25%的，或者是分公司这个适用的税率有在这个低税率地区内，而总公司是在高税率普通税率的地区内。我们考虑到这种企业呢，如果你要是都让它按照总公司的同一个税率去纳税，有可能是它享受不到税收优惠，所以我们对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处在不同税率的地区，先由总机构统一计算这个应纳税所得额，再按照这个19条规定的比例和那个三因素的权重，去把这个所得分到各分公司，按照它的适用税率去纳税。对于这个以前年度，如果咱们刚头一年实行法人税，它这个有尚未弥补的亏损，允许弥补它亏损，这是主要的这个一些原则性和适用范围的问题。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章，税款的预缴和汇算清缴的这个方法。税款的预缴 我们新税法是采用的季度月度预缴的时候是按照实际利润额来预缴，这样主要是为了简化预缴，我们主要是在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再做详细的这个纳税调整。那所以说呢，一般的企业采用的是实际利润，按照这个当期的实际利润来预缴这个企业所得税，除非是那种算不出这个本期的实际利润的，所以才按照这个上年的四分之一或者十二分之一来预缴。预缴的时候，一个企业它总的应纳税所得额，我们是采用分公司来分摊50%，由各分公司进行分摊。有50%呢，由总结构在总结构预缴，总结构的这50%，有25%是就地入库的，有25%是先预缴进中央的国库，这个是具体按照财预支10号文件去对它进行分配。那就是说，各分公司能够分到的呢，就占一半的收入；那总公司在总公司预缴的呢，是一半的收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先考虑这个比例呢，主要还是想兼顾总公司和分公司各地的财政能力啊，各地的财政。具体的分摊方法，那就是分公司先根据这个企业的实际的应纳税所得额，在每个季度或者每个月度的这个终了数的10日内，先这个算它根据它应分摊的比例。把这个本期的企业全部的应纳税所得额的50%在各分支机构之间进行分摊，并且通知各分支机构。为什么是10日以内呢？因为税法规定的是15日以内要预缴所得税，所以说呢，他就说先由总结构10日内计算出来，然后呢，各分支机构在15日以内再去预缴。这个期限因为是法律先明确过的，我们也不好去超越法律的期限再去延长它这个。那总结构应该分摊的预缴数，是按照他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的25%，在这个自行的申报去预缴。总结构缴入中央金库的那一部分也是25%，也是15日之内预缴。这两块呢，就是不需要分到各分公司去，分公司只分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半，这是自行实际利润预缴。按照上年的做预缴的那个原理。基本上是一样，也比较简单，并且大部分企业是按照这个实际利润预缴，所以这个上年做预缴的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再来看第三章，这个分支机构分摊税款的比例。对这个各地按什么因素来分配这个税款，我们这次呢是采用的这个国际上的管理。一般在国际上考虑这个，在像美国的联邦所得税，它在联邦的各州之间分配所得税，美国像一些跨州的大公司，它也是用这三个因素，就是营业收入、职工总额、工资总额和资产总额。这三个因素呢，我们前几年在中国的对有65家大型企业在各省之间去分配这个收入，也采用的是这三因素。后来因为这65家收入这个数字分配比较麻烦，后来减少到了15家。那么实行法人所得税以后呢，这现在呢，总分机构使用的企业都统一采用这三个因素，去进行分摊。这三个因素，我们为了怕有的一个因素占的比重太大，影响这种公平性，所以采用了这个权重。这个权重也是原来财政部在税款分配办法所用的权重，就是0.35、0.35和0.3。这个权重是在前几年。一直从2001年以后，这个企业所得税分配机制改革以后，都是用的这个比例啊，还是继续保留了原来的这个权重去进行计算预缴。我们在这个分配的因素，对经营收入呢，它指的是咱们这个财务会计决算报告所，这主要是为了简化这个分配手续，因为。要做完纳税调整以后的那个数据就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27条就讲，这个各分支机构的经营收入、职工工资和资产总额都是财务会计的决算报告所定的规准，不是做过纳税调整，工资总额也是按照报告做。 分支机构的资产总额，因为考虑到无形资产不太好确认是在哪个分公司，所以说呢，我们是用无形资产以外的其他资产来计算这个分配所得。如果对这个分配的数据、分配的税款有异议的，因为各省之间有一定的财政利益分配不同，我们呢就说要求是总机构的主管税务机关去受理这个会议建议，并且进行复核核实。复核期间先按照这个原来的这个规定先预缴，然后再做调整。这个办法的最后一章讲的是这个征收管理。征收管理的规定，我们是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分配表。我看有的企业给提的问题里面问说的现在还没见到这个表。要说看这个表呢，我们这个表是都已经在网上发布了。你可以查阅的这个文件的文件号就在网上搜，到国家税务总局网站上都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所得税申报表里面有四张表，四张表里面其中的一个表就是咱们这个办法里面提到的这个表，是这个文号是国税法案2008年4月4日，这个上网一查都可以查得到。是按这个表来分，里面列了这三个因素，咱们前面第三章所讲的三个因素来去进行划分。这个征收管理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我看呢大家提的问题比较多，我怕最后留20分钟的时间解答不完。这个办法因为都是书面文字的东西，大家回头可以自己再仔细的研究看。我现在呢，我想提早一点就